你好俄罗斯节目。
据联合国粮农组织和世界货币基金组织预测，全世界的食品价格将继续上涨，很多人将面临饥饿之苦。新冠大流行加深粮食危机，将成为世界趋势。那么俄罗斯会面临这种威胁吗？
根据粮农组织的数据，去年世界粮价上涨了 28.1%， 价格蹿升的原因是全球市场食品短缺，再加上主要粮食生产国减产，以及大流行限制造成运往消费市场的供应链中断。世界粮农组织莫斯科办事处主任奥列格·科比亚科夫在接受卫星通讯社采访时指出，对世界消费者来说，食品价格昂贵将成为重大问题，尤其是贫穷和严重依赖进口的发展中国家。
他说，据粮农组织数据，大流行前的2019年，世界饥饿人口数量大约为 6.9 亿人，两年来的新冠大流行使此数字增加到了 8.11 亿，另外有30亿人因贫困无法获得健康食品，其结果是国际社会无法在2030年前实现摆脱饥饿和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扭转这一趋势，各国政府需要协调行动。
据奥列格·科比亚科夫介绍，目前国际社会面临两难的选择，那就是如何为数十亿人口解决粮食问题，又对生态不造成损害。传统上，大家都集中力量生产更多的粮食，为此扩大耕地面积，向土壤中投入更多的化肥。科比亚科夫指出，两种方法都不理想，原因是给环境造成太高成本。他列举了以下的例子，在生产过程中，消耗超过一半的世界淡水资源，并生成 30% 的温室气体，导致气候变暖。当然，人类不应该为了生态而忍饥挨饿，同时又不能为了解决粮食问题而以破坏自然生存环境为代价。世界粮农组织莫斯科办事处主任认为，出路只有一条，在现代科技成果基础上，将农业发展模式转变为对现有资源的有效和谨慎利用上。因为保障全球粮食安全符合所有国家的利益，各国政府应在此方向共同行动。
国际咨询机构农产品战略总裁和世界银行顾问阿里别尔特·达夫列耶夫在接受卫星通讯社采访时指出，俄罗斯不会遭受粮食危机，数年的制裁已使俄罗斯在不依赖于世界政治和经济局势的情况下，有能力保障自己的粮食供应。他说，目前情况下，俄罗斯在世界粮食市场居优势地位，原因有若干。首先，近20年来，在长期的停滞后，国家在农工技术领域实现飞跃。2000年代后，国家支持政策也带来良好的效果，涌现出一些大型的农工集团，农场快速发展，有效利用现有耕地，培育农作物和生产畜牧产品，从粮食进口国变成主要的出口国之一。2020年，在俄罗斯现代史上，粮食出口首次超过进口。最近10年来，出口量从40亿美元增加到305亿美元，也就是说增加了8倍。这表明，俄罗斯的粮食供给已经实现平衡，多余的出口到海外市场，而且不仅出口多余的谷物和植物油，而且还有从前没有过的肉类制品。中国在俄罗斯农业原材料和食品出口供应量中占 13%， 是三大买家之一。
俄罗斯联邦总统国民经济和国家公务学院农工政策中心主任娜塔莉亚·沙加伊达在接受卫星通讯社采访时指出，目前俄罗斯除了若干蔬菜和水果外，在所有主要农产品方面已经实现自给自足。但是，农业安全不仅取决于本国境内的粮食产量，更为重要的是居民能否获得粮食。他说，粮食安全指的是每个公民能够获得足够维持积极生活的优质食品，而且不需要花太多的钱。新冠大流行期间， 粮食通胀触及所有国家，比如俄罗斯的农产品价格上涨相当于美国的水平。
获得粮食不仅取决于目前的价格，而且取决于居民的收入。据专家沙加伊达介绍，大流行爆发后，在俄罗斯人的消费支出中，食品支出剧增，这也符合预期。要知道，大流行导致价格上涨，但大家的收入或者下跌，或者好的情况下保持原有水平。专家们对2020年的数据进行研究后，得出了这样的悖论。
他说，如果看一下大流行的第一年的平均消费口粮，可以得出结论，俄罗斯在这方面的指数并未变差。而通常经济危机期间的情况如何呢？居民支出增加，生活水平下降，食品变差。但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甚至价格不菲的肉制品也完全达到了医生建议的食用水平。原因在于，大流行期间，俄罗斯人减少了旅行，不去剧院和博物馆，工作远程，这样衣服和公交支出减少，可花更多的钱去购买食品。原因还不仅仅在于此。俄罗斯人之所以能够应对大流行造成的问题，是在于俄罗斯政府推出的补贴政策。两年疫情期间，为弱势群体多次额外提供补贴，比如退休人员、有孩家庭和失去工作者。这样，多子女家庭有条件改善自己的食品状况，其中可增加蔬菜和水果的消费量。但是没有孩子的年轻家庭没有得到国家政策的惠及，而且很多年轻夫妇还在上大学或在找工作，这类人群成为粮食通胀中的弱势群体。
世界任何国家都无法避免粮食价格上涨。俄罗斯人认为，令人愉快的事情当然没有那么多，但重要的是，商品的柜台不能空空如也，其他的都可以应对。